第一个印，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于1963年3月18日星期一晚上在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第一个印编译而成，信息总共2小时42分钟。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晚又一次给我们机会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还能活着，并让这永生的伟大启示住在我们里面。父啊，今晚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来学习这些在创世之前就隐藏起来的奥秘，唯有羔羊才能向我们揭开这些的奥秘。我祈求今晚他能来到我们当中，把他的道启示给我们，使我们知道在这末日如何能成为他更好的仆人。哦，神呐，我们看到我们已经到了末期，帮助我们找到各自的位置。主啊，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使我们确信主很快就要来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相信大卫曾这样说过，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那能来到神的殿永远都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那当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时，就带给了我们这个极大的盼望。那有很多人都站着，所以会尽快开始。那我相信你们都和我一样享受到了前几个晚上圣灵的同在。那今天发生了一件我好久都没有经历过的事儿。那当时我正在学习这些启示，那关于揭开这印的启示。许多年前，我才大概是20年前，那我在这儿讲过这些印，那或者类似的主题，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不太满意，好像有些东西，特别是在这些印里还有些东西，因为那些印就是一本完整的书，明白吗？它是一本完整封闭的书。那就是要是我这儿有东西，那我来演示给你们看。那这里是一个印，那这是一个，你这样将它卷起来，那就这么卷，那就像这样把它卷起来，那然后在末端伸出一小块，那像这样，那这就是第一个印。好的，那这是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然后下一个印像这样卷起来，那就在它旁边，那像这样卷起来，那就像这样。那最后在末端也留下一小块，那这就是两个印了。整本圣经就是这样一卷一卷写成的。那因此，那解开这些印，就把书中的奥秘揭示了出来。你们有没有查考一下耶利米书？那看看他是怎么写的。那我看你们昨天晚上都记下来了。那里讲到他是如何写好了那些印，那并把他们收藏起来。那直到70年后他从被掳中归回，他回来来认领他的产业。那我真想好好查考一下他。那你不，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把它表达出来，因为它是永恒的道，是一本永恒的书，所以我们只能抓几个要点出来。那今天在我研经的时候，那我记下了很多经文来供你们学习。那还有，那当你们学习的时候，这些录音带也会把其中的大部分启示给你们。那这里边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我能站在这个讲台上把它在房间里揭示给我的都揭示给你们，哦，那该有多好。但是当你来到这儿，那你就会受到限制，那不得不跳过一些东西，所以我也只能尽量把重点讲给大家，那让他们能明白。那我很感谢安格林弟兄唱的那首歌，从他荣耀中降临。那如果他没有从荣耀中降临，那今天晚上我们会在哪里呢？所以我们感谢他降下来拯救我们。那现在，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因为还有这么多人都站着。那我不是说我们要匆匆忙忙的一带而过，那我的意思是，我们要马上开始。 那现在啊，让我们翻开。那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一、二、三、四章。那昨天晚上讲了第五章。那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始启示录的第六章。那在我们学习这一章的时候，我们会涉及到旧约和新约中一些不同的经文，因为整本书都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明白？所以这些都是主耶稣的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在这本书中来启示的自己，是神在这本书中通过基督来启示的自己。基督就是神的启示，他来启示神，因为他和神就是同一位。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那换句话说，就是你以前从来不认识神，直到他借着基督显现的自己，你才能认识他。那很多年前，那我总以为啊，可能神生我的气，但基督爱我。那后来我发现他们是同一位，看到没？那基督就是神的核心。那现在，那当我们开始学习的时候，那我们先做一个比较。那我们已经很详细的查考了启示录的头三章，那就是教会时代，就是七个教会时代。那在启示录中有七个教会时代，有七个印，有七个号，七个碗，那还有像青蛙一样的污秽的灵，那所有这些都是接连在一起的。那你知道，我正想找一张大纸，那把我所看到的都画出来，让你们明白其中的每一件事是如何发生的。那我已经把这些都画在一张小纸上了。你们知道，到目前为止所讲的一切都是正中靶心，都是绝对正确的。那从时间、时代以及他们来了又去了等等，每一件事都完美准确的融合在一起。那也许不是完全正确，但我已经尽我所知道的都讲了。那我知道，那如果我已经尽了努力，那尽我所知的做了，那么即使我在这努力的过程中犯了错，那神也肯定会原谅我的过失。那我是说，如果我有错的话。那启示录的头三章讲到了七个教会时代。那然后我们在第四章中，我们发现约翰被提了上去，看到吗？那我们看到有众教会，但很少提到教会时代了。那我想人们会在这点上感到奇怪，那因为他们认为心腹教会经历大灾难期间所发生的那些事儿。那正如我昨天星期天所说的，那当大灾难开始时，头一件事就是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那首先是被提，那一切都像往常一样，那被提已经过去了，你却不知道。那神并没有说他的教会，那就是那个外邦教会心腹要经历大灾难。那现在我要你们牢牢记住，那有一个心腹，也有一个教会，明白吗？你必须要一直让它符合三这个数字，要是四就错了，就是三、七、十、十二、二十四、四十还有五十，那这些是不可中断的数字。那圣经，那神是在这些数字，在这些圣经中的数字里来显明他的信息。如果某件事不符合这些数字，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接下来的事不可能是正确的。你必须把它带回到你开始的地方，从头来过。那我想李维尔弟兄也在这儿。那维尔弟兄，那天我们在谈论那些走偏了的人，那这就好比打靶子一样。那如果那支枪保持平衡，那调教的也好，又瞄得很准，那就一定能射中靶子。除非枪管移动了，那或是风吹，那或由于震动子弹打偏了等等。那不管是从哪儿开始偏的，你只有一件事能做，那就是回到走偏的地方，那从头再来，看你是否能击中靶子。那如果不这么做，那你就击不中靶子。那我相信这也是学习圣经的方式。那如果我们从某处开始，那后来发现不符合圣经，那我们就知道一定是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那必须得回到正道上，那绝不能靠自己的脑子来理解圣经。那我们通过经文发现，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一个人能揭开这些奥秘，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唯有羔羊配得揭开它。所以那些神学院里的长篇大论， 那不管是什么都没有用，明白？只能靠羔羊来揭开那些印，就是这样。那我们相信他会帮助我们。在启示录第四章，约翰被提起来，便看到了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位。但教会在第四章就结束了，基督将教会提走，那他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一直到启示录十九章才再次出现。那那时我们的神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带着他的教会回来。那我希望也许在他来之前我们能把这些讲完，那即使不能的话，到了时候我们也就都明白了，所以这没有什么紧要的。那在第五章讲到开启这些印，那这本由七个印封严了的书，那首先让我们来读第一个印。那我们先回顾一下昨天晚上所讲的，那把它作为背景。那我们发现当约翰观看的时候，他看到那被七印封住的书还在原主人神的手中。那你们还记得他是怎么丢失的吗？被亚当丢失的，因为亚当接受了撒旦的知识，所以他失去了这个生命册。那亚当失去了他的产业，他失去了一切，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再赎回来。所以神取了人的样式下来，成为我们的救赎主，来拯救我们。那我们发现以前这些奥秘的事，那要在这末日向我们揭开。那我们还发现，那当约翰一听到宣布说那位至亲救赎主要出来认领，那没有一个人配这么做，那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没有一个配，甚至没有一个能够配观看这本书的。想想吧，甚至没有一个人配看他的。那于是约翰开始哭泣，他知道那没有救赎的希望了，一切都完了。那接着我们发现约翰很快就停止了哭泣，四个活物中的一个应该是长老，是长老中的一位，那宣布说，约翰别哭，因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得胜了。换句话说，就是他战胜了并征服了。约翰转身看到一只羔羊走了出来，那他一定是受了伤，被砍过，浑身是血，他被杀过，那只被杀的羔羊。那当然这只羔羊仍然浑身是血，那如果你把一只羔羊杀了，那它就是那样的。那羔羊在十字架上被折磨得体无完肤，肋旁被刺，手脚被钉，额上戴着荆棘的冠冕，那简直是惨不忍睹。那这只羔羊前来，他走向那位坐在宝座上手中握着完整救赎契约的神。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手中拿了书卷，揭开了那些印，他展开了书卷。那当这事发生时，我们看到在天上一定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因为那24位长老还有那个四活物以及所有在天上都开始大声呼喊，你是配得。那接着那些天使将盛满了圣徒祈祷的香炉献上，祭坛下的圣徒大声说，你配拿书卷，哦羔羊，因为你救赎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众王和祭司，在地上执掌王权。那当他揭开书卷时，那就是这样的。你看，那其实那本书早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计划好写好了。那这本书，那这本圣经确实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写好了。作为羔羊的基督是在创世之前被杀的，心腹成员的名字 也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放进了羔羊的生命册里。那这书一直都是被印封上的，但如今它被揭开了，心腹的名字及有关心腹的一切都写在里面。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那当约翰看到这书卷时，他说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所有的一切都听到他说阿们、颂赞还有尊贵。约翰简直给乐坏了，因为羔羊是配得的。那今晚，那当我们进入第六章的时候，那我们将看到羔羊站着，他手中拿着书卷，并开始将它揭示出来。
哦，
今天我可能会，那今天，那我希望大家是属灵的。那今天12点的时候，要不是圣灵进入我的房间，纠正我正写下来准备要讲的东西，那我就可能犯了一个大错。那当时，我正从以前的讲稿中抄录下来，那我对第一个印毫无认识，我也根本不知道第二个印是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有一些几年前写下并讲过的旧讲稿。那这些内容是我从史密斯博士，那还有许多位非常杰出的教师那里搜集来的，那他们都是那么相信的，于是我就把它写下来。那当时我准备说，那我就站在这些观点上来研究这些印本。那就在那时，大概中午12点左右，圣灵一阵风似的刮进了我的房间，于是整件事就向我揭开了。那第一个印就这样揭开了。那今天晚上我要讲的绝对是福音的真理，那这一点就像我站在这里一样肯定。那我知道它是真理，因为如果启示与神的道相违背，那它就不是启示。那你知道有些东西看起来似乎是绝对不会错的，其实却不是真的，看到吗？看上去像那么回事，但其实并不是。那我们看到羔羊拿了这本书，那现在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六章。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看。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那这就是第一个印。那今晚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来解释这个印。那我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却试图要解释这印，那他就是在冒险，明白？所以如果临到我的是来自启示，那我就会如实的告诉你们。如果只是我自己思想出来的，我也会在讲之前告诉你们。那但我可以完全肯定的说，这启示是全能的神今天刚刚赐给我的，这一点就像我今晚站在这里一样确定。那我不会轻易说这话的，尤其是当涉及到圣经的这一部分。我真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此刻所讲的，明白？你们知道，你不能说，那如果在意象中某物必须被放在某处，那么在事情应验之前，你不能先把它说出来，直到那件东西被放在那个位置上才行。瞧，你们正在看到，在听到一些事情。那羔羊正在揭开这被七印封起来的书卷。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去到这本书里来看看，那愿神帮助我们，因为这些印被揭开了，书中的奥秘被启示了出来。那你知道这是一本被封严的书，那我们相信这一点，明白？我们相信它是一本被封严的书，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一点，但这是事实，它确实是由七个印封闭起来的，这印就在书的背后，这书卷是被七印封住的。如果我们说的是现代的书，那就等于是在书中放一条带子，那就成了七条带子了。但它不是这本书，它是书卷， 当这书卷被展开的时候，就是第一卷，然后在这卷里又有另一卷，是第二卷。那这里讲到书卷里写的是什么，但这却是个奥秘，然后我们深入查考过它。但记住，这本书是封闭的，是一本奥秘的书，是一本启示的书，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行，一本启示的书。那你知道历代以来很多人都探讨并试图要明白这书卷，我们都这么做过。那我记得有一次，那如果布哈南先生或者他那里的人碰巧在这里，那我这么说没有任何侮辱的意思。那布哈南先生是我一位很好的朋友，那当我在公益服务机构工作的时候，他是那里的主管。那当我得救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正在读启示录，他说我也读了这本书。那布哈南先生是个好人，那他是某个教会的成员，那我不知道他属于哪个教派。那他说，那我想约翰那天晚上准是吃了一肚子红辣椒，然后就去睡觉了。那尽管那我可能被他解雇，但我还是对他说，你那么说不感到羞耻吗？那我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那我说你这样谈论神的道不感到羞耻吗？那当时我只是一个22岁的小伙子，那当时经济萧条，那工作很不好找，但每当我听到诽谤神的话时，我心中都有一种惧怕的感觉。启示录是真理，都是真理，它不是梦，也不是约翰吃了什么东西而发的噩梦。当时约翰在拔摩岛上，因为他要把神的道写成书。那当时他被罗马政府流放到了拔摩岛上，那他在岛上，那天是主的日子，那他听到在他后面有重水的响声，那他转身去看，见到了七个金灯台，在灯台中间站着人子。那这本书是启示，那启示就是某事被揭示出来，让人知道。那注意，那不要忘记，它是被封闭起来，直到末世。看到吗？整个奥秘被封闭起来，直到末世才开启。那我们在这节经文中看到了这点。那当这些印被揭开后，这些奥秘就被揭示了出来。那当所有的印完全被揭开后，那救赎的日子也就结束了，因为羔羊离开了代求的位置，前来认领属他的。在这期间他是中保。那但这些印已经揭开，已经开始揭开，但当这些印被真正启示出来的时候，羔羊就从圣所走了出来。这是根据神的话，我们昨天已经读过了。他从宝座中出来，拿了那本书，他不再是中宝了，因为他们称他为狮子，他是王，不再是中宝了。那这些印的演员在第一个教会时代就开始出场了。那现在记住，那我这么说是要让你们得到一个完整的背景，那如果可能的话，那或者说是尽可能的完整。那我之所以用演员这个词儿，是因为演员是一个更换面具的人，明白吗？那在今晚的这场戏中，我们会看到就是撒旦还有所有的演员在更换面具。那基督扮演他自己的角色，那当他从灵成了人的时候，他只是穿上了一个演员的衣服，也就是人的肉身，那他以人的样式下来，以便成为我们的至亲救赎者。那你看到的只是演员的扮相，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他们都是以比喻的方式被表现出来，那好像活物了动物了等等。那这是一出戏，那这些演员从第一个教会时代开始出场，因为这是基督在七个教会时代中启示了自己。你明白吗？好的，看，基督在七个教会时代中启示了自己， 那这些教会时代中一路以来都有一个极大的混乱。那在教会时代的末期，在第七位天使的信心要拾起这些被人遗忘了的奥秘，并将其揭示给教会。那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但这些不是以真实的形象揭示出来的。那在圣经时代，那就已经有了这些的奥秘。那他们看到的这些事儿，约翰所看到的一样。那约翰说有一个白马骑士，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关于那个骑士的奥秘，那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这会被揭示出来。当羔羊离开父的宝座，离开他作为至亲救赎者的代求宝座之后，这奥秘就要被揭开。那我要在这补充一点，那如果有人拿到这些录音带，那任何人都可以说他想说的，那他有权把他所深信的事说出来。但如果，那你知道，如果一个传道人不想让这些录音带出现在他的会众当中，那就告诉他们不要拿。但我这信息是给那些我奉差遣向他们传道之人的，因此我必须把什么是真理揭示出来，明白？那在这里羔羊一直都在做代求的工作，那他知道那些在创世之前就放在这书中的名字，那只要这些名字还没有在世上彰显出来，那他就得继续做代求者的工作。你明白吗？太完美了，这是预定，明白？是的，他必须待在那里，因为他是为了那些神所预定要得永生的人而来受死的。看到吗？是根据他的预知，他已经看到他们了，不是根据他自己的意愿，他的意愿是不愿一人灭亡，但根据他的预知，他知道谁会灭亡谁不会灭亡。因此在这世上只要还有一个名字没有彰显出来，那基督就得待在那里作为代求者，为那个名字代求。然而一旦那最后一个名字落入了漂白水里，那时他代求的日子就结束了。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基督离开了圣所，换之于审判台，那些在基督以外的人有祸了。那注意，当羔羊离开他在天父那里中保的位置时，那这些印就揭开了。那这是启示录第五章。那羔羊拿了这本七个印的书，那这个七个印的书，那或者说是被印所封住的书，那他揭开这些印并把它们展示出来。瞧，现在已经到了时代的末了，代求的工作一过去，教会时代就结束了。那基督在第一个时代借以弗所时代出现，揭示并派遣了使者。那注意跟着发生了什么事，那这就是那计划。那首先发生的是在天上有一个宣告，怎么样呢？一个印打开了，那是什么？一个奥秘展现出来，看到吗？那当一个奥秘展现后，跟着是一个号角吹响，号角宣告战争开始了，灾难降临了，一个教会时代就这样开始了，明白吗？那战争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教会时代的使者领悟到神的奥秘，但这奥秘还没有完全启示出来。那当他领悟到神的奥秘以后，那当神将这奥秘给他之后，他就去到人群当中。那他去到人群当中去干什么？他开始宣告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导致了什么？一场战争，一场属灵的战争。然后神把他的使者及那个时代的选民收藏了，让他们睡了。接着神就将灾祸降到那些拒绝了信息的人身上，这是一个暂时的审判。这些结束以后，事情还在发展，那人们组织起来成立了教派，他们以卫斯理还有其他那些人的事工开始，跟着就再一次陷入了纷争。那之后又有一个奥秘出现了，怎么样呢？另一个使者为了另一个教会时代来到的世上， 当这个使者来的时候，号角吹响了，他宣布了战争，明白吗？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最后他被带走了。那当他离世之后，那灾难降临毁灭了他们，属灵的死亡击杀了那个教会，他那一群人就完了。那然后神又去到另一个人那里，呵呵，这就是他伟大的计划。那直到出现最后一个天使，那最后这个天使没有一个特定的奥秘，但他把其他那些教会时代所失去的所有真理，即所有那些还没有真正得到启示的真理，全部收集起来。那当启示来到时，他就在他的日子里把那些真理揭开了。那如果你要读经文，就在启示录十章一到四节，那你会明白的。好的，看他拿起被印封住的书，把它们揭开，并展现给第七位使者，因为神的奥秘只会临到第七位使者的事工。那我们已经讲过教会时代及教会的历史，并得到了证实，看到没？那第七个教会时代使者的信息，那是的，那他揭示了过去所隐藏的全部奥秘，那还有以前所有的一切。那启示录十章一到七节就是讲的这个。那现在记住，但当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就是当他吹响福音号角的时候，他就成全了神所有的奥秘。这就好比在早期的教会时代一样。那我们等一会儿就会讲到这一点。那一个教义，那先是一个说法，然后这个说法变成了一个教义，跟着又变成了一个法规，成了一个教会。那接着就经历了黑暗时代，那黑暗时代过后就开始了路德的第一个改教时代。那路德给那个时代带来了许多奥秘的事，那这些都发生在他那个时代，但他并没有完全揭示出来。接着又出现了卫斯理成圣的信息，那他带来了更多的奥秘，但卫斯理仍然没有完全揭示出来，到处都留下了他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用洒水礼代替浸礼，路德奉父子圣灵的名而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人洗礼等等。然后五旬节运动带着圣灵的喜出现了，那他们就停留在这一点上。那这之后不再有时代了，就这么多了。现在是老底家、现在是老底家教会时代了。那我们从经文的学习中看到，每一次教会时代的使者都是在那个教会时代的末期才出现。那保罗是在那个时代的末期才来到，那我们看到艾任牛是在那个时代的末期来到，马丁在那时代的末期来到，路德在天主教时代的末期出现，卫斯理在路德时代的末期来到，五旬节运动是在成圣时代的末期开始了圣灵的洗。那在五旬节时代的末期，根据神的道，那愿神今晚帮助我向你们指出来，那就是我们要看见并得到一位使者，他为了心腹的背题，要把所有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及神的整个奥秘全都揭示出来。接着要出现七个神秘的雷，但甚至根本都没有被记录下来。是的，那我相信在末日那七雷要被揭示出来，为的是把心腹聚集起来并得到背题的信心，因为我们现有的信心还不足以背题。那还有某件事我们必须再前进，我们甚至对神的医治都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信心在眨眼间得到改变，然后一阵风似的被从地上带走。那若主愿意，等一会儿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如今这些印正在被揭开，从这些时代的开始一直到这最后的印被揭开，我们看到一切的审判都临到了那些作恶的人。那人们一直在注视着这些印，那推测这些印到底是干什么的。那在这些教会时代的末期，那所有那些作恶的人，那就是那些在七个印当中作恶的人，那些在教会中诡秘行事的人，他们都将各就各位进入大灾难。那等一会儿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甚至以教会的名义来干这些勾当，他们称自己为教会。等会儿你就知道我说的道理对不对。难怪我这么反对宗派，以前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结束，那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温和的形象出现，然后就越来越败坏，最后到了一个地步，那人们一窝蜂的加入到他们当中去，说哦这很好，但在末日这些事都要显露出来，最后他们败坏到一个地步，就陷入了大灾难时期。那我真想不透，人怎么能说基督的心腹要进入大灾难呢？我不明白。行，他在大灾难前就已经被提了。如果心腹已经受了审判，也就是说心腹已经自己审判了自己，并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血，那么神又怎么能够审判一个已经完全根本没有罪的人呢？你说没有这样的人，每一个重生的信徒，真正的信徒在神的面前都是完全的，是绝对无罪的。他不是信靠自己的行为，而是信靠耶稣基督的血，他所认的罪已经掉进了血中。圣经是这么说的，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他不能犯罪。当一个人和神之间有了耶稣基督血的漂白水之后，你还怎么可能让他成为罪人呢？那血已经把罪分解到没有了，看到没？基督纯洁的血怎么可能让罪通过？绝对不可能。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怎么可能，甚至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想法要成为完全的人呢？但这是耶稣的要求。如果耶稣这样要求了，他就必须提供一条途径，他已经提供了，这就是用他自己的血。那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奥秘都要被启示出来。那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是，在这个末世里，那些很早以前就开始并历经了这些教会时代的全部奥秘，都要在这些印被揭开的时候启示出来，就是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在代求的日子即将结束的时候，然后等着那些留下之人的就是审判了。那在心腹被提走之后，那些人将进入大灾难。那咱们来读一段经文，那你们不是愿意把经文记下来吗？那咱们就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那花几分钟来看看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简直太美了，那我喜欢它。那我们一起来看，是的，帖撒罗尼迦后书，那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节。那我们来看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节。那我想应该是这节二章七节。那到把这节经文写下来时，我激动的直发抖，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取去。谁是那拦阻的？看到没有？只要一个奥秘，这不法的隐逸早在第一个教会时代就出现了。保罗在他的书信中说，这是不法的隐逸。不法是什么？不法是你知道不该做的事，却还是去做。保罗说，今天在世上就有这种不法的人。你要是那我们来读一读，我们再往下看。那第三节，人不去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是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没错，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他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赦罪。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我真想坐下来听保罗的教导，你难道不行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不是保罗那个时候，行，不是那个时候，而是他到了时候。看，那是在揭开那印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知道这是什么。 这不法的人是谁？那个大罪人行不法之事的家伙是谁？但他到了时候就会被揭露出来，因为呢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你看那个迷惑者，他正在诱惑人走入歧途。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就是神。等到那拦阻的教会、基督、心腹被取走，那时这不法的人被显露出来。那在印被揭开的时候，在他的时候，保罗说不是在我的时代，是在他被显露的那个时候，明白吗？主耶稣要用口中的灵灭绝的。那等一会儿我们就会讲到这一点，他口中的灵，那注意看那是什么，用降临的荣光来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他是一个照撒旦的运动来行事的人，他能够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那这不是指心腹，而是指那些追求这种事的人，他用不义来迷惑人，因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那基督是真理，基督是神的话，但他们宁愿要教条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谎言。那我查阅了原文词典，这里说的一个谎言应该译为那个谎言，而不是一个谎言。那个谎言是指撒旦告诉夏娃的同一个谎言，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何等严厉的声明、哦、心腹被提之后，这个大罪人就会显现他自己。他基督真正的心腹已经从各个教会时代中被拣选了出来。那有一天我说，当心腹回天家的时候，你们什么也追查不出来，这是真的。那有一个人说，那伯拉罕弟兄，那这一群人可能会少得可怜。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要怎样。那你跟主说是吧，行，当时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人子再来也要这样。如果今晚有800人被提，那么明天后天或任何时候你都不会听到任何有关的事，他们走了而你却什么都不知道。瞧，这是同样的真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不是想要吓唬你们让你们担忧，那我要你们警醒准备好，那注意每一分钟，不要再胡说八道了，赶紧认真来对待神，因为时候比你所想的还要近了。那记住，有真心腹也有假心腹。我们说启示录17章可以看到这点。那个女人说，我是个寡妇，什么也不缺。那你们看她坐在朱红色的兽上等等。那真正的心腹是由千千万万的人组成的，但是他们都是从各个教会时代中拣选出来的。每当一个信息出现时，那人们相信他接受他，那有多少亮光就接受多少，那他们就受了印记，直到救赎的日子来到。耶稣不也是这样教导过吗？他说半夜的呼喊是在第七个时辰发出，那是最后一个教会时代，看到吗？又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然后那些衣着睡着的童女醒来了，揉揉眼睛说，那看来我们也得准备点油了，那你们分点油给我们吧。那真正的心腹站在那里说，我们只够自己用的，我们只够自己装备好进入筵席的，我们不能给你们什么，如果你们想要就去祷告祈求吧。当预桌的童女出去的时候，新郎来了，于是新妇就随着新郎进去坐席。那些剩下的人，他们绝对是真切的人，结果教会就被留在了外面。 主说在那里他们必要哀哭切齿的，看到没有，看是选民。那当那喊声说新郎来了时，那每个选民甚至在历代以来睡着了的那些人就都醒来了，每个人都醒了。这不是说神只在这个时代为了自己找来几千人然后就把他们踢走，那被提是把每一个时代的选民踢走。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必须作为代求者待在中保的位置上，直到这最后一个时代的最后一个选民进来。这些相关的启示向选民启示了，让他们就明白所发生的事，看到吗？你们现在明白了吗？好的，那注意，其余的死人就是那些教会的成员，他们还没有复活，只等到一千年完了。教会成员就是那些基督徒，教会他们没有复活，只等到一千年完了之后，他们将复活站在心腹面前。是的，他们站在王和王后面前，荣耀。有个教会称自己为天上的皇后，但天上的王后是基督所拣选的心腹，他同基督一起来。但也看到并说侍奉他的有千千。那如果你读过但以理书，那经常说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记住，当耶稣来时他是与他的心腹一起来，妻子服侍他的丈夫，服侍他的有千千万万来服侍他。那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这个审判根本不是对心腹的，心腹早已经被提然后再回来，他站在那里审判那些拒绝福音信息的那些世代。耶稣不是说过吗？当时他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来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在那审判的时候，南方示巴的女王将站在那里，用她的见证定那些人的罪。她虽然不是犹太人，却与那世代的犹太人一起上来。犹太人被蒙蔽，错过了基督。尽管他们等候着主，但他的到来是如此的简易，以至于他们忽略了他。而那位女王，她却谦卑自己来接受那信息。所以耶稣说他要在那审判的时候起来定了世代的罪。你看，总是有三类人，死人要根据那本书受审判，另一本书是生命册，那些人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他们说如果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那就可以了。不是的，先生，你去看一看加利利人犹大，他的名字曾记在生命册上。你敢说我说的不对吗？在马太福音十章，耶稣赐给他们赶鬼的权柄，派他们出去医治病人，洁净长大麻风的，使死人复活。他们出去又回来，犹大一直都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出去赶鬼，行各样的神迹。当他们回来的时候说，就是鬼也服了我们。那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犹大跟他们在一块儿。那怎么样呢？在五旬节那天，当要真正来接受圣灵的时候，那群选民上到了楼上，但这个时候犹大却露出了他的原形。犹大将站在审判中，案卷展开了，生命册也打开了，每个人都受到了审判。心腹和基督站在一起审判这个世界。保罗对心腹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儿，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呢？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明白？这就是了，众圣徒要审判这个世界，不要接管他。是的，你说那一小群的人怎么可能做这些的事呢？我不知道这事怎么成就，但神说一定会这样成就，那我就知道这问题就已经解决了。那现在注意，那其余的死人就是教会的成员，死了教会成员，他们还没有复活，只等待1000年完了，那1000年过后他们就会被聚集在一起，这是另一次的复活，即第二次复活，他们会被聚集起来，基督和心腹，不是教会而是心腹，基督和王后，不是教会，基督和心腹站在那里，而那些人会像绵羊和山羊那样被分别开来。是的，教会的成员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如果他们听了这个真理但却拒绝他，那么当他们的所作所为被放映在那张巨大的银幕上时，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甚至你自己的思想，你对这真理的想法都会被播放出来，你怎能逃避这些呢？你那些对抗真理的思想将出现在天空中的大荧幕上，将出现在神的大电视上，到了那个时候你自己的思想要说话定你的罪。如果你说了一样想的却是另外一样，那你就得赶紧停下来，把你的思想转向神，洁净你的思想并持守住，永远都要心口一致。不要说好的我暂且说我相信，但我非得挑点毛病出来，你只要相信。 Amen。 注意，这种人他们之所以死在外面，之所以要经过大灾难的试炼来洁净他们，是因为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在宝血之下，他们自称是但实际上却不是。既然耶稣基督宝血的漂白水除去了你身上一切的污秽和罪的痕迹，那你为什么还要经过大灾难的试炼使自己洁净呢？如果你已经死了，你的生命借着神藏在基督里并受了圣灵的印记，那你还要受什么审判呢？你要到哪里得洁净呢？当你在基督里已经得以完全无罪了，那你还要在哪一点上得到洁净呢？这个审判是为谁预备的？是为那帮睡着了的人预备的，但他们不能明白这些，多少年来他们都不明白这一点，但你看现在是启示的时候了，瞧，这些就在心腹出现的时刻启示了出来，这最后的一幕，最后的事就要来了。朋友，我相信已经到了终点了，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不能告诉你们，但任何事我要活得好像他今天晚上就要来一样，这样我就准备好了，看主可能今晚就回来，也许20年后他也不回来，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但不管他什么时候来，那我的生命可能在今天晚上就结束了，到时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就都结束了，那等我在审判中见主的时候，我所行的会跟我在这边所行的一样，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那记住，当他们去买油的时候，那你说，哦，伯拉罕弟兄等一等，我可不这么认为。那当他们去买油回来之后，心腹已经走了，门已经关上了，那他们就敲门说，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但他们被丢在了外面的黑暗里。那如果你要这件事的预表，那你看，那耶稣把它比成挪亚的日子，在挪亚的日子，挪亚和他的家人进入了方舟，那在审判的期间他们被带过去了，但那个并不是预表基督的心腹，以诺才是预表心腹，是以诺，挪亚经历了灾难的时期，那他受了苦，那喝醉了酒，那后来就死了，但以诺他行在神的面前有500年，并且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那以诺走出去一路就走上了天，他没有尝死味就回到了天家，以诺根本就没有死，以诺是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的预表，他们睡的是因为人类的年龄及其体质的缘故，那他们死在过去的教会时代中，但并不是真的死了，他们只是睡着了，阿们，他们睡了不是死了， 唯一需要的一件事就是让新郎来叫醒他们。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是的，他们要经历大灾难时期。这是什么？这是好像以诺。那你知道挪亚注视着以诺，因为当以诺不见了，挪亚就知道审判已经在眼前了，他得赶紧抓住方舟不撒手了。但挪亚并没有被提，他只是被升起了一点点，越过了大灾难。在大灾难时期他被带了过去，但最后还是要面对死亡，看到没？但挪亚被带过去了，相反以诺没有死，而是被提了。以诺预表那些与睡着了的圣徒一起被提，在空中与主相见的教会，而教会的其他人需要经历大灾难时期。除此之外我再也没有别的解释了。以诺被提没有死。那我们要开始学习了。那现在我要进入主题了。那我要是一直这么讲下去，那咱们就别想讲这个印了。那注意，那我们要开始讲了。那一路下来，也许明天晚上或后天晚上我们会偶尔提一提那号，因为号角是在揭开印的同时吹响的，他们是一回事。那揭开教会是，那都是同一件事。号角总是意味着战争或者政治上的动乱。那号角是表明政治上的动乱，而政治上的动乱又引起了战争。那这就好比你要涉足政界，那然后把一切搅得一团糟，那就像我们今天的现状，你就等着瞧吧，那战争跟着就来了。瞧，那这地上的国度仍然是属于撒旦的，那撒旦一直把它控制在手中。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地球已经被基督救赎了，但他目前还在做至亲救赎者的工作，在为他的选民代求，直到写在书卷上的最后一个名字接受了真理并得到了印记为止。你明白了吗？然后基督从他的宝座中出来，从父的宝座中走出来，从坐宝座的神手中拿了那书卷来行使他的权利。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呼召他的心腹黑曼。接着他要干什么？他要把他的对手撒旦捆起来，把他和所有跟从他的人都扔在火窟里。记住，那不是指俄国，不是的，那个敌基督是个狡猾的家伙。你看他有多狡猾，他精明，是的，只有圣灵才是他的对手，唯有圣灵才能战胜他。注意，号角意味着政治上的动乱战争。那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谈到这里，他说你会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直到末期。你们都记得这经文。那耶稣说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会一直继续下去直到末了的时候。那这就是吹响的号角。那当我们讲到号角的时候，我们会回去把那些战争一个一个的都讲一讲。那并且你看到这些战争都是随着教会时代出现的，而且也是随着这些印而来的，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号角意味着政治上的动乱，而这些印所以宗教的动乱有关。看到吗？一个印揭开了就带出了一个信息，然而教会却总是死守着他自己的政治方式，那还有那些达官显贵等等。所以当真正的信息出现，当使者来到时，他就把他们打得粉碎。没错，当一个印揭开时就有宗教的动乱。那事实就是这样。是的，那他们在西安都感到很舒适，那教会把一切都安置妥了，那并说我们把一切都完成了，就好像那些在英国的教会，那天主教他们都安定下来了。然而路德出现了，他带来了一个宗教的动乱。是的，先生，绝对是的。那之后教会随着慈运里继续前进，那从慈运里又到了别的人，后来又到了加尔文。那过了一段时间圣公会安定下来了，完全放松了，但接着卫斯理出现了，再一次带来了宗教的动乱。是的，瞧，印总是意味着宗教上的动乱。那说到印，那让我们来读一读有关的经文。那我想把这点讲给你们听。 那我们一起来读。那我一直都在讲，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我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哦，我正想多花点时间讲一讲这些经文。我希望所有知道这些事情并等待主安慰的人能真正认真的来学习。那你们听录音带的人也要思考的。当羔羊揭开第一印的时候，那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雷了。哦，这可非同小可，它的意义太深刻了。这里一定有含义，一定有的。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意义的。好的，一个雷，一个雷声。你想不想知道这个雷是什么？那我们再读点经文。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对不起，咱们先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十二章。那等一等。那约翰福音十二章。那我们从十二章二十三节开始。约翰福音。那注意听，那千万要注意，这样你就不会再疑惑它到底是什么了。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瞧，你们已经到了时代的末了，他的事工快结束了，看到吗？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么心腹必须被提的时候到了，那这又怎么解释呢？时候到了，就是指不再有时日了。一位天使头上有红，你准备好一脚踏地一脚踏海，呼喊说不再有时日了。此外的举起手起誓说，当这事发生时就不再有时日了。太完美了，一个给教会的起了誓的宣言。这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你说他已经到了旅途的尽头，怎么还会心里忧愁呢？那么当某件属灵的大事发生时，为什么会让你心里忧愁呢？行，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当羔羊接过了书卷，当他解开第一印的时候，神从他永恒的宝座中说出要被揭开的这个印是什么。但当这书卷呈现在约翰面前时，他是以象征性的手法写的。当约翰看到他时，他仍然是个奥秘。为什么？因为当时还没有被揭示，只有到了神所说的末日的时候，这奥秘才能被揭开。但他是以象征出现的。当雷声响起的时候，那记住，轰轰的雷声是神的声音，这是圣经说的打雷的声音。他们以为那是雷，但那是神。耶稣明白，因为这是启示给他的，明白吗？是雷。要注意，第一个印揭开了，当第一个印以象征的形式揭开时，雷声就响了。那么当这个印真正打开时又会是什么样的？羔羊一揭开那印，雷声就响了。这印揭示了什么？并不是全部得到揭示。首先这书卷是在神那里，然后它是一个象征，再后它才被揭示出来。一共三件事，看到吗？它是从宝座中出来的。首先它不能被看见被听见，它是封闭的。 是羔羊的血付出了赎价。他发声是雷声就响了，当他这么做的时候，白马骑士就出现了，这还是一个象征。那现在注意，神说到了末世这事就要显明，他一个有关教会的象征出现。你明白吗？教会，他以一个与教会有关的象征出现。他们知道有一个印，但他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因为它只是一个白马骑士。只有在这末日，当这个印被揭开时，它的意思才能被揭示出来。向谁揭开的？不是向基督，而是向心腹。对，那这简直让我颤抖。我希望教会能够真正明白它。我指的是你们，我要称你们为心腹，这样你们就明白了。声音是雷，这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带球的羔羊刚离开的宝座里出来的。羔羊站在这里，要来接管他的位置，并认领属于他的。但那雷声是从宝座中发出来的。羔羊站在外面，雷声是从羔羊离开的地方发出的。他离开了父的宝座，去接受了自己的宝座。荣耀，不要错过这一点，朋友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神向大卫启示，说他要兴起基督来坐在他的宝座上，并给他在地上建立永远的国度。神成就了这事。耶稣说，那胜过敌基督及世界上所有一切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坐在我父的宝座上一般。那有一天基督要从父的宝座上起来，却接过他自己的宝座。现在他在呼召他的子民，他怎么认领他们呢？他手中已经拿到这本救赎之书。荣耀，我感到我得要唱首歌了。羔羊就要取走他的心腹，永远站在他身边。天上众军会聚集来观看后荣耀的场面，所有圣徒衣服洁白，与耶稣永享宴席。现在我们就已经坐在天上了，那更何况将来呢？如果我们在被提之前在这地上只为了听着信息，站在墙边，站在雨中，坐在这里，所有的这种条件都已经让我们感到欢喜得不得了了，那么当我们看到主坐在那边的时候，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那将是个荣耀的时刻。羔羊离开父的宝座前来，那他的儿子，他是大卫的子孙，这正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认为他应该做的。还记得叙利菲尼基的妇人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吗？还记得瞎子巴利买也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吗？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但人们不知道，他们要强迫耶稣做王。甚至比拉多也问耶稣，但耶稣回答说，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我的国是属天的。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Amen。 这是何等荣耀的事，离开父的宝座去接过他自己的宝座。在这里他已经离开了中保的工作，来接过他自己的宝座，他认领他救赎了的子民。这就是他从宝座中出来要做的事。在那个时刻，那个像狮子的活物对约翰说，你来看。注意，那你们看到这些经文了吗？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看。那你们都知道那些兽是什么，我曾讲过，一个像狮子，一个像牛犊，一个脸面像人，一个像飞鹰。那第一个兽说，那注意，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活物出来，那直到四个骑士都过去为止，有四个活物，那也有四个骑士。 那注意，这四个活物每一个都做了宣告。那他们分别代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那当他们出现的时候，那我们会向你证明哪一个是马太、马可，哪一个是路加，哪一个是约翰。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说，你来看。那注意，约翰听到了雷声，其中一个活物说，你来看。那换句话说，就是羔羊站在这里，约翰站在那里观看着发生的事。羔羊从宝座中走出来，那像被杀过的，满身是血，他是那位配得的。那当他走过来拿了那书卷时，一切就开始雀跃欢呼，因为他们知道救恩的赎价已经付了。那羔羊出来认领属于他的，他拿着书卷站在约翰面前，他打破印记，展开书卷。当他撕下这印的时候，雷声响彻云霄。毫无疑问，当雷声轰鸣的时候，约翰可能都跳到半空中去了。当雷声响起时，四活物中的一个说，你来看这是什么，来看印底下要揭开的是什么。约翰将你所看到的写下来。于是约翰就去看，他去看到底是什么。约翰去看的雷声说什么。那这时那个活物对他说，你来看这第一印下的奥秘是什么。那雷声就是那创造的主发声了，他一定知道那个印到底是什么。你好好想一想，约翰写了这本启示录，但当约翰要开始写下七雷所说的时候，他说不可写出来。约翰受命将他所看见的都写下来，但在启示录十章中，当七雷发生的时候，他吩咐约翰说不可写出来。他们是奥秘，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但我认为这些奥秘很快就要被揭开了。当奥秘揭开后，会给心腹带来信心，接受被提的恩典，以便被接走。我们把所知道的每一件事都讲了，也讲到了所有这些时代。我们注视每一件事，也看到了神的奥秘。那我们看到在这末日，心腹伟大的聚集已经出现了，但这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自己无法明白的。这里面还有一些东西，那我可以想象到这些奥秘开始揭开时，神说停住，等一等，到了那日我才会把它揭开。约翰不要写起来，因为他们会疑惑，由他们去吧。但在需要揭开他们的时候，我会把他们揭示出来的。那这些发出的声音不是没有意义的，记住，就像那一小滴墨水一样，每一件事都是有目的的，每件事都是有它的原因的。那注意，造物主发声了。那约翰听到这个声音，他就去看，但羔羊只是给约翰的，都是一些有关教会经文的象征，那是给教会知道的。那神只把要写的东西只是给约翰看，你说不要把这个说出来，那不要说这是什么意思。那约翰呢，不要回去乱说。那第七印下面的就是这些，回去不要多说，因为我要是把这些告诉了约翰，那么贯穿所有时代的整个计划就将被打破，那是一个秘密，明白吗？他只想那他的再来，他说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会什么时候回来，我要来就来，看了吗？就这么多。你看，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并不关我的事儿，我只要准备好就行了。那这时约翰走过来，他想，那我要看看那到底是什么。那约翰走过来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想要干什么？他要把这些写下来，致给教会时代。约翰要把他所看到的写下来，致给各个教会时代。那这就是他要做的。你要把你最开始看见的这七个金灯台写下来，致给教会并告诉他们。好的，那雷声响了，约翰知道那是神的声音，接着向狮子的活物说，你来看的是什么。约翰走过去，手中拿着笔，要写下他所看到的事。约翰从来没有很清楚地看见里面到底是什么，他不明白约翰所看到的是神借着他写下来给一个时期的教会的。那神会在该让人明白的时候才让明白，神会的，他一向都是这样。但神并没有在当时就让人明白，为什么？因为神要保守秘密，直到末日，在最后一位使者的信息发生的时候，他才将这些奥秘收集起来，揭示清楚，明白吗？那当时神并没有启示出来，约翰所看到的只是一匹白马出现，马上有一个骑士，那这就是他所记起来的。当那活物叫他来看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这些。约翰前去把他所看到的都写给了教会。那约翰去看时，他看到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且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那约翰看到的就是这么多，所以他只写这么多。那注意，那只是象征，教会所领受的就是这些象征。但按照神的应许，在末日神要把它揭示出来，告诉我们它到底是什么。愿神帮助我们明白，经历了这么长的教会时代，但都没有完全揭示出来，直到最后这个教会时代的第七个信息才揭示出来。那注意，那他开始，那第七个教会时代的这位使者，如果你留意，他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创立一个教派，记住，他不会创立任何教派，不会的。你会发现他反对教派。以利亚反对教派吗？他肯定反对。拥有以利亚灵的是约翰反对教派吗？以利亚拥有的是什么样的灵呢？知道他的人很少，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他是一位先知，人们憎恨他。他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在以色列的最鼎盛时期，那当他们都世俗化的时候，以利亚出现了。人们说他恨恶女人，是的，先生，一定是的。他热爱旷野，这是他的本性。当使徒约翰出现时，人们本应认识他了，因为约翰出现时他身上拥有以利亚同样的灵。他不像那些神职人员穿得那么光鲜，那就像我昨晚说的，那些人只会献婴孩、埋死人、办喜事等等，但这个约翰却是一个从旷野里出来的人。他怎么样？他热爱旷野。还有一点，他憎恨教派。他说，你们不要说我们属于这个属于那个，我要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约翰可不会妥协，他们受不了的。耶稣说，你们出去要看什么？看风吹动的芦苇吗？约翰可不是，绝对先生。他还做了什么？就像以利亚谴责耶洗别，他也谴责希罗底。约翰走到希律面前，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个缘故，希罗底把约翰的脑袋给砍了下来。看到没？这就像耶洗别要杀害以利亚一样，在耶洗别身上同样的灵也在这个女人身上。今天的耶洗别教会也是一样的。注意这点，让我们从这里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那看起来那些人应该会知道，当时约翰站在那里痛斥他们的时候，看上去他们应该认出那是以利亚的灵，他们应该明白这点，他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学习了这些教会时代之后，那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看到神应许我们这个以利亚的灵会在末日之前回来，对不对？那注意，那你们会注意到他的本性，他不会像路德、卫斯理及其他人那样开始另一个教会时代，他不会再开始另一个教会，因为再也没有教会时代了，明白吗？不会再有了。因此他是肯定反对教派的，因为他的灵会完全像以利亚是约翰一样，是同一个灵。那正如我昨晚所说的，神学在三次不同的时间那使用这个灵，三是神的数字，而不是二，是三。神已经两次使用了这个灵，现在神要再次使用，因为这是神如此说，他这样应许过。那注意，当神这么做的时候，他并不是要开创一个教派，因为了亚教会实在是最后的时代。那位使者也就是第七位天使，是差派到第七个教会时代的第七位使者。那这个人要借着圣灵把所有这些奥秘全都揭示出来。那总有多少人在这里？那请举起手来。那我想我不必再重读经文了，你们知道经文在哪里？那在启示录第十章。那好的，好的。那些改教家来改革他们前一个腐败的教会时代，在改教家出现并对所在的已经落入到世界中去的教会时代进行改革之后，他们就又开始了另一个新的教会时代。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一直都是。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了。瞧，换句话说，先是天主教会时代，是罗马天主教会时代，接着来了路德，一个改教家，他被称为改革者。他做了什么？他开始抨击罗马天主教，抗击教会的暴行。但你知道这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他建立了一个跟他原来从中出来的教会一样的体系，只有一个教会。他们开始了另一个教会时代。 接着你知道这个教会时代又是一片混乱，然后另一个改革者约翰卫斯理出现了，瞧，他也开始了一个教会时代，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另一个教会时代开始了，他们都是改教家。那注意，最后这个教会时代的最后一个使者不是改教家，他是一个先知，而不是一个改教家。你们指我看有哪一个先知曾开始过教会时代？他不是改教家，他是一位先知。其他的都是改教家而不是先知。那如果他们是先知，神的道就会临到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继续奉父子圣灵的称呼施洗等等，因为他们是改教家而不是先知。然而他们是出于神的伟人，看到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神高抹他们，差遣他们去到那里把那些东西撕成碎片，但是神全备的道没有临到他们，因为他们不是先知，他们是改教家。但在这末日一定会有一位先知来揭开神的奥秘，把他带回来，因为这些奥秘只有先知们能够知晓。所以呢，要来的一定是这个人，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不可能是一位改教家，他一定是一位先知，因为必须有一个被赋予先知恩赐的人来抓住神的道。那些改教家们知道有的地方是错的，路德知道那块圆饼并不是基督的身体，因此他传讲一人必因信得胜，这就是他的信息。当约翰卫斯理来到时，他看到成圣的真理，因此他传讲成圣的真理，这就是他的信息，看到吗？后来五旬节运动带来了圣灵的信息等等。但在这末日，在这最后的时代，这位使者来不是要开始任何改革，而是要将那些改教家们所遗留下来的全部奥秘都收集起来，向人们来揭开。让我再读一次来，那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太舒服了，我喜欢读的。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那我们又看到了同样的事，那就是基督。我们知道基督一直都是教会的使者，是的，他被称为火柱，被称为立约的使者等等。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那在这里这些印已经揭开了，现在我们正在揭开这些印，但在这一节中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哦，已经完成了。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写什么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不要写出来，看到吗？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注意，那不要忘记下面这些。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也就是那日子，是最后的天使，地上的天使，另一位天使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所以这里指的不是他，因为他是从天上下来的。但神在这里说的是第七位天使所发的声音，天使的意思就是使者。那谁都知道这一点，是指教会时代的使者。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七个印，还有所有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整个的奥秘展开了，这是那位天使的工作，看到吗？他如此的简易，有些人们都错过，但他会得到完美的印证，他会完全被人知道，明白？每一个想看的人都能看到，是的。但耶稣在世上时，他说你们有眼却看不见，那以赛亚说你们是这种人，你们有耳朵却听不见。那我们发现，那刚才差点没吓着我，一看后面的表以为是十点了， 那其实还不到九点。好的。那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那注意，我爱这一点。那些改教家，那他们都是出自神的伟人，看到了当时的需要，他们带来了改革。但在启示录十章说，他的信息是启示，而不是改革，是将秘密启示出来，启示秘密。神的道在那个人里面。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是人心中秘密的揭示者。行，这个人不是一个改革者，他是一个揭示者。揭示什么？神的奥秘，还有众教会疑惑不解的问题等等。他带着神的道出现，将所有的问题解明，因为他是来把儿女的信心恢复到父亲的信心上去。原本圣经的信心要由这第七位使者来恢复。哦，我真是太喜欢这一点了。他要把那些改教家无法完全明白的这些印的所有奥秘都揭示出来。那我们来看一看马拉基书四章，那您把这一点记起来。他是位先知，要恢复父亲们原本的信心。我们正在盼望这个人的出现。他是如此的谦卑，以致千百万人都会错过他，只有一小群人会明白。你们还记得吗？经上预言说，有一天使约翰要来，他是基督来之前的一位使者。那在旷野里有个声音在呼喊，马拉基看到了的。马拉基书三章说到以利亚，那要来预告基督的到来。你说不不不，安迪，那是第四章，你有没有搞错啊？耶稣说是第三章。你翻到马太福音十一章六节，看他是不是这么说的。十一章，那我想应该是第六节，那四五六差不多就在那一块。当耶稣说到使约翰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们能接受，他就是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的那一位。那现在再来读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他们有些人想把前面那段经文跟马拉基书第四章对号。不是的，先生，你搞错了。那注意，马拉基书四章，当那个使者一出来，世界就会完全被烧尽，一人要踏着他们的灰烬走进千禧年。所以你看，如果你把这段经文全都放在是约翰身上，那你就等于是说圣经的撒谎。我们在这儿已经有两千年了，但世界还没有被焚烧，但一人居住在其中。所以这件事一定是在将来才实现。如果翻到启示录这里，看看那位使者在这世代的末期要做的事，你就会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他必须是一位先知，他必须拾起这些改教家们没有看到的真理，把他们揭示出来。要是没有神的属灵启示，那你怎么去比较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和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这些人怎么可以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等等？他们没有神的启示，他们能够辨别对与错的唯一方法就是借着神的启示，看到吗？但他们却借着神学院。我希望有时间讲一讲这个问题，那我想赶快点，因为我不想把你们一个星期都留在这儿。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我是说开启这些印。那如果可能的话，我要抽出一天时间来为病人祷告。那注意马拉基书四章，他是一位先知，他要恢复父亲们原本的信心。那在末世大灾难时期来临的时候，那现在我要用一点时间来回顾一下这个问题。那三年半，那或者说是但以理书的第七十个期的后一半，也就是三年半。那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在讲教会时代谈到过这些？那看定了七十个期，那瞧这有多完美。说弥赛亚会来，在一期之半他会被当作祭物被剪除，使祭司和贡献止息。这之后还剩下三年半的时间，等待弥赛亚的教训传给犹太人。神不在同一个时间里处理犹太人和外邦人，神把以色列当作一个国家来处理，而外邦人却是以单个的人来处理，没有把整个外邦人都作为他的心腹，他只从外邦人中选出一群人来。 明白吗？但神把以色列当作一个国家来处理，那现在以色列已经复国了，作为一个国家在那里。那今天我收到保罗伯伊德的信，他对我说，邦兰弟兄对齐了，不管发生什么事，那些犹太人对外邦人还是存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们肯定是这样的，他们应该这样。马丁鲁德宣布说应该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赶出去，把他们的房子烧掉，因为他们是敌基督，看到吗？马丁鲁德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亲自做了这个声明。希特勒只不过是成就了马丁鲁德所说的。为什么马丁鲁德会这么说？因为他是个改教家，不是先知。但神说，我的先知要祝福以色列，被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一个先知怎么可能站在那里反对另外一个先知所说的呢？他不能这么说，神的话必须是和谐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想德国本应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你看他们对以色列人所做的，德国人至今还背负着这个羞辱。但你不能怪他们，那记住那些坐在这里的犹太人，你们不要担心，那日子就要来了，神永远不会忘记犹太人，他们是因我们的缘故而被蒙蔽的。你还记得神对先知说，先知哭喊着说，神呢，你会忘记以色列吗？他说，你拿根粮杖，这两两天有多高还有多深。耶利米说，我办不到。神说，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以色列。以色列是神的子民，神的仆人，但在外邦人中只有很少人被选来做基督的心腹。绝对是的，那就是心腹。那弥赛亚会来，弥赛亚在一期之半被剪除，那这完全符合但以理七十个期的限定，耶稣预言的三年半。那在但以理的这三年半的中间，弥赛亚被剪除了，剩下的三年半就是大灾难期间，外邦的教会要经历这大灾难。那这太好了，新妇要与新郎一同坐席，跟着在千禧年之后，新妇要践踏恶人的灰尘。那趁我还记得，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让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的。我们不能否认这本圣经是神的话，那如果我们否认的话，那我们就是异教徒。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圣经。你说我不明白圣经，我也不明白，但我仰望神来启示给我。那注意，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很狂傲的，就像美国人等等，和行恶的比如碎秸，全都得烧掉。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你怎么能从上面这些经文里看到一个永恒的地狱呢？像是到了末日的时候，这些东西才被启示出来。圣经中没有一处说地狱是永恒的。要是有一个永恒的地狱，那你得有永恒的生命才能待在那里。但只有一种永恒的生命，我们也正是为了这个生命在奋斗。任何一样有开始的东西都必定会有一个结束。地狱是被撒旦和他的差役们设立的，但最终要被毁灭归于无有。确定明白？所以当那日临到时，他们必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且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大灾难之后，那些恶人都去哪了？都成了灰尘。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到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Amen。旧约就这样结束了，新约也要一模一样的结束。有谁能阻挡这一切呢？不能。看呢，在那日未到之前，我要差派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们的心转向儿女们，使儿女们的心转向父亲们，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就是了，这是神的话，他已经应许过，就一定会应验。如果你注意到这是如何发生的，你就会看到神所做的是何等完美。新妇随着新郎走了，接着恶人就要被不灭的火焚烧。那世界进化之后，它就更新了，一切都要经过这个阶段，每样东西都要经过进化的过程。 那在那最后大而可畏的时刻，火山会喷发，世界会燃烧，会爆炸等等，一切藏污纳垢的罪恶之地，地球上的一切污秽之地都将被融化，化为乌有，世界会被烈火焚烧，这就像漂白水把墨水的颜色还原到最基本的元素一样。神的火是如此的炽热，以致把一切污秽的东西都烧回到他们的原主人那里。撒旦和一切的罪恶，所有的东西都要被烧尽，之后地球就会变得像伊甸园那样美丽。是的，哦，那伟大的时刻就在我们眼前了。那我们要注意，在大灾难期间，那我要在这里多说几句，在大灾难期间，在心腹蒙召被提之后，那些留下的教会要经过大灾难时期。在这期间，启示录十一章里的两个见证人要把那十四万四千人招出来。那注意，那两个见证人穿着麻衣说预言1260天。那我们知道，按照我们现有的罗马日历，那每个月有30天或31天，那有时是28天，但实际上真正的日历每个月只有30天。对的，把1260天除以30天，你看看会得到什么？正好3年半，一天都不差。这是定好的时间，就像经上所记载的，是弥赛亚的信息要传给以色列人的时间。当他回来并向众人显现时，他是以一个象征的形式出现的。约瑟被他的兄弟们拒绝，并被带到了埃及，因为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能够看异象解异梦。那因着他这么做，他就以大概30块银子的价钱被卖到了埃及。那他准确地预表了基督，因为那是基督的灵在他里面。那注意接下去发生的事，那注意这一点。后来他被囚入了监牢里，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得救，另一个失丧，正如耶稣被囚在十字架上，一个贼得救，另一个贼失丧。没错，约瑟被扔进了监牢，本来要被处死，但后来却被提了出来，被升高坐在法老的右边。任何人若不先见约瑟，就不能见法老。同样的，耶稣也坐在神的右边，若不借着子，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的，注意，每当约瑟一起身，每当他从那个宝座的右边站起来，注意，荣耀，约瑟坐在法老的右边。当约瑟离开宝座站起身来的时候，号角就开始吹响，跪下，所有的人都跪下，约瑟来了。当羔羊结束中保的工作后，他就离开宝座。当羔羊离开了天上的宝座，去拿过那本救赎之书的时候，万七都要跪拜。这就是他。注意，当约瑟被他的兄弟拒绝后，他得到了一位外邦的妻子，波提菲拉，是法老给了他一个外邦的妻子。他为约瑟生了两个外邦孩子，一半外邦人，一半犹太人。这是一个伟大的预表。当雅各为他们祝福的时候，以法莲在一边，马拉西在另一边。雅各交叉双手把福分给了幼子，这两个孩子归入了12个支派，当时只有10个。雅各亲自给他们祝福，因为他们是属雅各的。他的作为先知的儿子约瑟站在旁边说，父亲你做错了，要把右手放在幼子身上为了祝福，这祝福本应该属于长子。雅各说，我知道我的手是交叉的，但这是神让我的双手交叉的。为什么？以色列拥有成为心腹的权利，但他们拒绝并出卖了他们的继承权，这权利从长子以色列身上转到了幼子外邦人的身上。这祝福通过交叉的十字架赐给了外邦人。但你注意，这之后，瞧，接着他所做的，所以约瑟已经娶了他的心腹，但当他的兄弟们来埃及买粮的时候，哦，这一幕太美了，我已经离了印这个主题了，但我必须要把这点去说出来，瞧，因为我相信你们会明白这点。那注意，当他们下来买粮食的时候，那约瑟马上就认出了他们。约瑟是兴盛之子，无论他到哪里，那里就繁荣昌盛。那等到主再来到这里的时 等到我们的约瑟来的时候，沙漠会像玫瑰开花，公义的日子会出现，这光线有医治之能。亚历桑那周围所有的仙人掌都会变成美丽的树，会非常的美丽。注意，约瑟走来，他跟他们耍了一个花招，他站在那里说，你们的父亲还活着吗？他要知道那个孩子的父亲是否还活着。他们说还活着，约瑟知道他们是他的弟兄。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当约瑟准备向他的兄弟们表白身份的时候，他发现了在他走后才出生的小便雅悯。便雅悯代表了144,000自从耶稣离开后如今正聚集在一处的犹太人。当他回来时，他说他一看到便雅悯，他的心都快碎了。记住，他们不知道约瑟会说希伯来话，约瑟有个翻译，他装得像个埃及人，看到吗？当约瑟要显明自己身份的时候，他想显明了自己，他一直都在看着小便雅悯。记住，这时他打发他的妻子离开。当约瑟和他的兄弟相认的时候，他在宫中，他的妻子在宫中，这个外邦的心腹妻子。当耶稣被他自己的人拒绝后，他娶了一个外邦心腹。基督会把他从这里带到宫中，带到天父的荣耀的家来赴婚宴。那时基督会悄悄地回来，与他的144,000弟兄相认。他就站在那里，记住，留意这些象征是多么完美。当约瑟从这儿往下看他们时，他们彼此说，他说，他往下看，让他们说，刘辩，你知道我们大难临头了，想我们都干了什么？我们给这个孩子找麻烦了，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兄弟卖掉。他们的兄弟约瑟就在那里，大能的王子，他们却不知道，这是今天以色列人不认识耶稣的原因。这还不是他们认识基督的时候，他们以为约瑟听不懂希伯来话，而约瑟就站在那里听他们讲话。他们说我们罪有应得了，约瑟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他再也忍不住了。那记住，那个时候约瑟的妻子孩子都在宫中，这预表圣徒们已经被提不在了。他说，我是约瑟你们的兄弟。他跑过去抓住小贝阿米，抱头痛哭，看到吗？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然后他们说，这回我们可真死到临头了，因为我们卖了他，是我们把他卖了，是我们要把他杀掉，现在我们知道他要杀我们了。约瑟说，不不，你们不要自由自恨，你们这么做其实是为了保全生命，这就是神把我送到这里的原因。当他向他们显明的时候，圣经说，那我们看到，当基督向那144,000人，也就是今天的便雅悯，那些剩余的犹太人显现的时候，当基督表明自己的身份时，他们会问，你的伤是从哪儿来的？你的手怎么了？他们说，哦，这是我在我亲友家受的伤。哦，那时候他们将意识到是他们杀了弥赛亚。但基督会怎么回答？像约瑟一样，他说，你们这么做其实是保全生命，不要自由自恨，因为要是犹太人没有被蒙蔽做了那事，外邦人也就不会被带起来。所以因着他们所做的，基督救了教会的命，看到了吗？这就是犹太人至今还不明白的原因，因为还不是时候，要不是该我们明白的时候到了，我们也不能明白这些事的。启示录中的七雷，愿神给心腹指出应该如何准备被提的信心。那让我快点，因为我们只剩下15到20分钟了。那这个白马骑士都干了些什么？那我离题太远了，请原谅。那我跑题了。那我想再读一下那两句。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看。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那我们再来看第二节，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在之前他没有，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那就这么多，这就是那个印。 现在我们来找出这些象征的意义。那我们注意，我们已经知道雷的意思了，我们知道这绝对是正确的。雷是神的声音，它在印揭开的时候发生。那白马是什么意思呢？那下面就是神的启示了。我知道这是神的话，这一点就好像我站在这里一样肯定。我几乎读了所有我能找到的有关的著作。那上次我试着来讲这个主题，那只是教导这个主题，那是大概30年前。那我找了一些书，那人告诉我说，据他们所知，安息日会的人对基督的第二次到来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亮光。于是我就找来了几本他们的好书来读。那我找到史密斯的但以理的启示一书，他说这匹出来的白马，因为它是白色的，所以它象征着征服者。在他征服的过程中，那里面的安息日会的很多弟兄都知道这本书，那其他的人也都读过这本书，那我也读了两三本别的书，那我还读了两本书，那两个人都同意他的见解是正确的，那他们都是杰出的教师，被认为最出色最有亮光的人。所以我想，如果我不懂，那我就按照他们所说的来说，尽量按他们的方法来教导，那他们对这一点的真正含义都有一些很好的见解。他们说这是一匹白马，白马象征着能力，是战马。那里骑在马上的是出现的早期教会时代的圣灵，为神的国度征服了那个时代。他手上拿着弓，这就像丘比特把爱的箭射入了人的心，这是神的爱，所以他战胜了。那这听起来很好，但这不是真理，不是的，先生，那不是真理。白色是意味着正义，我们都知道白色意味着正义。教师们教导说，那是在第一个时代得胜的圣灵，但圣灵给我的启示，这不是这样。圣灵给我的启示是，基督和圣灵是同一位，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前面说到基督，也就是羔羊站在那里，我们知道基督是羔羊，他手中拿着书卷站在那里，而这里却出了个白马骑士。你看，这不可能是圣灵，这是末日的奥秘之一。基督怎么可能是三位一体的神呢？他不是三个不同的位格，不是父子圣灵三位神，就好像三位一体论者试图告诉我们的那样，是三，但却是同一位神的三种彰显，或者你可以说是三种职分。如果你要跟传道人讲，那你就不要用职分这个词。是的，因为我刚想到我所说的要被录在录音带上，所以我告诉你，当然基督不可能说我要求我的职分，他要为你们拆派另一个职分来。我们都知道这一点，那是同一位神的三个属性，不是三位神，而是同一位神的三个属性，明白？所以基督怎么会既骑在白马上胜了又胜，而同时又站在这里手中拿着书卷呢？不是这样的，不是基督。对，那基督和圣灵的启示是，圣灵是基督的另一种形式。对的，对，是羔羊打开了那本书卷，羔羊就是基督，从那以后再没有看到基督，直到启示录十九章才再一次看到他骑着白马而来。如果你要读经文，那咱们就翻到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那我们快点读一读，那趁我们我希望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那这样会更清楚一些。那十九章十一节，那从十一节开始读一直到十六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骑在马上的成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我希望在这里停一停。哦，我刚才有了一个好想法的，也许没有人知道的。你们知不知道耶和华这个叫法是不正确的？ 有谁知道吗？威尔博士，你知道这是真的？翻译家根本没有办法把它翻译出来，它的拼写是 JUHV， 应该是 JVHU， 而不是耶和华。他们不能译它，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人们称它为耶和华，但这不是神的名字。注意，没取得一个胜利和发生某事之前，名字得先改变。看亚伯拉罕的日子，他开始叫亚伯兰，在他的名字被改为亚伯拉罕之前，他怎么都生不了孩子。萨莱的名字要是不改为萨拉，那他就什么都生不了，不过有个已死的子宫而已。雅各这名字的意思是损人利己的人，骗子，这也正是他所干的。为了得到长子的名分，他披上羊皮欺骗了他的先知爸爸。他把杨树枝放在引牲口的水中来吓唬那些健壮的怀了孕的牲口，这样他们就能生出带斑点的牛羊来。雅各本来就是个骗子，但有一天晚上他抓住了一个真实的东西，他知道那是真实的，于是他就紧紧地抓住不撒手，直到他得胜为止。从此他的名字就改了，叫以色列，意思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王子，对不对？每个得胜的人都是。西门是个渔夫，当耶稣告诉他他就是弥赛亚，并说出西门的名字还有他父亲的名字时，他的信心抓住并知道了那就是耶稣，他得胜了。于是他的名字从西门改成了彼得。扫罗是个好名字，在以色列曾经有一个国王叫扫罗，但扫罗这个名字对使徒不合适，对国王来说可能合适，但对使徒不合适。所以耶稣把他的名字从什么，从扫罗改成了保罗，还有雷子等等。耶稣他在地上的名字是救赎主，就是耶稣。当他在世的时候他是救赎主，是真的。但当他战胜死亡和阴间，当他战胜他们升上高天后，他就得了一个新名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大呼小叫但却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原因。这些奥秘必须在这些雷声中揭示出来，明白吗？注意这些奥秘。他骑着马要来了，必须得有什么东西来改变这个教会。那你们知道这一点，必须得有什么东西。注意，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注意，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浸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注意，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才是弥赛亚，这位才是他，而不是骑在白马上的这个家伙。注意这两者的区别。那在这儿他手里拿着书卷，那救赎工作他还没有登基，因此那不是基督，也不是圣灵。那我这么说不是跟那些伟大的学者们过不去，不是的先生，我不干这种事儿。那我也不想这么做，但我得到的关于他的启示就是这样。你们如果你持有不同的见解那没问题，但我不能接受。那我相信他是这样的，现在你们知道的，明白？那注意，从那以后基督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直到他骑着马，直到他骑着白马出现。因此这个骑在白马上的家伙他只能是个冒充基督的，看到吗？明白了吗？注意，这白马骑士没有任何的名字，他可能有两三个头衔，但是没有名字。而基督有一个名字，是什么？神之道。他本来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看到吗？那个骑在马上的家伙没有名字，但基督被称为神之道。 他的本性就这样，他被称为神之道，他有一个没人知道的名字，但他被称为神之道，而这个家伙没有任何称呼，他就骑在白马上。这个骑士有弓没有箭，你注意到没有？他有一把弓，但没有任何地方说他有箭，所以他准是个吓唬人的。是，可能他只有雷鸣但没有电闪，然而你会发现基督却是电闪雷鸣，有两刃的利剑从他口中出来，用来击杀列国，但这个家伙却什么也不能击杀。行，他扮演的只是个假冒伪善的角色，他骑着白马出现，要出去征服。基督有利剑，那注意看，这剑是从他口中出来的，活泼的道，就是神向他众仆人启示的道，就像神对摩西说的，就站在那里伸出你的杖，叫苍蝇出来。于是苍蝇就出来了，没错，不管摩西说什么，神都会成就，都会应验，那是神活泼的道，神与他的道是同样的一位，神就是那道。那么这第一个教会时代的神秘骑士是谁呢？他是谁？让我们思考思考。出现在第一个教会时代并一直骑到时代终了的这个神秘骑士到底是谁呢？第二个印出现了，一直进行到了终了。第三个印出现了，也一直进行到终了。第四、五、六、七，每一个印都在时间的终点结束。在这个末了的时候，这些一直都被卷起来，里面隐藏着奥秘的书被揭开了，然后奥秘被揭示了出来，让我们看到的到底是什么。但实际上他们从第一个教会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因为第一个教会时代领受的是跟这个信息一样的信息。一个白马骑士出现了，看到了吗？他是谁？他有征服的大能，他是一个拥有征服能力的大人物。你要告诉你他是谁吗？他是个那个敌基督，他绝对是敌基督。那因为当耶稣当他说到这个敌基督时，他说这两者非常相似，倘若可能的话，就是选民心腹都会被迷惑。他是敌基督，是敌基督的灵。记得在教会时代中，当我们揭开第一个教会时代时，我们发现圣灵责备了在那个时代所出现的某件事，那就是被称为尼格拉异党人的行为。你们记得吗？尼哥的意思就是征服，拉的意思就是教会平信徒，尼格拉的意思就是征服平信徒。这意味着把圣灵从教会中赶出去，把整个领导权交给一个圣人，让他成为超过一切的老板。你们都听我讲过尼格拉这个题目了。那注意，尼格拉主义开始的时候只是在一个教会里的说法，后来他在下一个教会时代就成了一个教义，到了第三个教会时代他就成了一个法规，后来他们就开始了尼西亚大会，这个时候他就成了一个教会的教义。其结果所产生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从中形成了一个组织，对不对？你告诉我第一个组织起来的教会是什么？是罗马天主教。启示录十七章被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淫母，他的众女儿是妓女吗？那些跟他一样组织起来的就是妓女，他们把淫乱的污秽和增之物当作教义，将人的吩咐当作教义来教导人。注意，瞧，他开始出来征服了。那注意，他没有冠冕。我这里说的是那个白马骑士。瞧，他有一把弓，后来才给他冠冕。他开始时并没有冠冕，但后来给了他一个冠冕。注意，后来他才得到了一个冠冕， 这里是一个三重的冠冕，在一个冠冕上面有三个。这事发生在公元大约300年的尼夏会议上。那当他出发的时候，一个尼格拉主义的灵就在人们中间建立了一个组织，之后他就一路继续发展下去，成了一个说法，后来变成了一个教义。那你们都记得基督的教会说，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尼格拉主义试图征服神的子民，赶走圣灵，只要一个圣人的代替，那个圣人声称他能赦免一切的罪。我们刚才都读过了，保罗谈到过这一点，在末日那个家伙要坐在那儿，只有在这个末日他才会被揭露出来，接着等到那拦阻的就是神的灵被取走之后，他就要显露出来。今天他以白马作为伪装，一会儿你会看到他如何变换的。他不但是变成了白马，他还成了一个有很多头和脚的兽。看到吗？白马他是个骗子，这只是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不出他的原因，人们猜测过他，但现在时候到了，他就被圣经揭露出来了。注意，当尼格拉主义就是那个敌基督最后化身在一个人的身上之后，他就被戴上了冠冕。当他在教会中以尼格拉的灵开始出现时，他只是一个灵，你不能给灵加冕。但300年后他变成了教皇，然后人们给他戴上了冠冕。他开始是没有冠冕，但当他灵化了身之后，他就得到了一个冠冕。看到吗？他变成了一个人，尼格拉的教义变成了一个人，这样他们就可以给他加冕了。但当他还只是一个教义的时候，他们不能给他加冕。荣耀，对，当我们所拥有的那位圣灵他成了化身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就是如今这位以圣灵的形式出现在我们当中的神，当他化身在耶稣基督身上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要冠他为万王之王。是的，记住，就在基督要登上宝座的时候，敌基督也要登上宝座，就像犹大，在基督离世的时候，犹大也离世了。当圣灵回来的时候，敌基督也回来了。你知道约翰在这里说，小子们呢，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你们知道有关的敌基督的事，他已经来了，并在那些悖逆之子身上运行。在那个时代，敌基督就已经出现了，他以尼格拉的灵的形式开始，以便形成一个组织。难怪我这么憎恶这种东西，看到吗？这就是为什么，那不是我，是有样东西在我里面。是的，这个家伙出动了，你看到吗？我过去一直在他的周围绕圈，但就看不清楚的，直到现在我才看清了。我现在知道他的就是他，那个神所憎恶的尼格拉的灵，现在那个灵变成了化身，他们给他加冕。就在这里，圣经说他们会这么做，太完美了。化身他成了一个人，然后他们给他戴上了冠冕。注意，那我们来读，我们来看但以理说的叫如何接管教会的国度。你们要读吗？那我们有时间对吧？好的，那注意听，那我们回到但以理书，那这一会儿我们翻到但以理书，我们来读一读。那我们也许再讲十几二十分钟，也可能半个小时，行吗？那咱们翻开但以理书十一章21节。那在这里但以理谈到这个家伙他将如何的来接管，必有一个卑鄙的人罗马，他兴起接续做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那注意，但是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他的确是这么做的，这正是但以理说过这个敌基督要做的事儿。他会迎合人们的需求，会为今日的众教会提供符合他们口味的东西，因为在这个教会时代，他们不要神的道，就是基督，他们要的是教会。他们问你的第一件事不是你是不是基督徒，而是你属于哪个教会。 哪个教会？他们不要基督，也就是神的道。如果你去跟他们讲神的道，教他们如何走正路，他们却偏偏不听。他们要别的，他们要属于教会，但却随心所欲的去生活，而且还要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是基督徒，看到吗？因此他就成全他们的心愿。记住，在圣经中，他最终被称为女的他，他是个淫母，有一帮的女儿，他会迎合今天人们想要的口味。是的，神已经预言了这事。他们拒绝神的道之后，就偏从自己的私欲。那我们再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那我要你们注意这里，这里哈。那我们刚才读过了《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到十一节，说他们会拒绝真理，于是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去信从一个谎言，从而被定罪。这就是圣灵说的话，这不正是今天教会的心愿吗？你想告诉人们应该这么做那么做，他们却马上会让你知道他们是卫理公会会员、长老会会员等等，他们才不听你那套呢。他们要那种东西，神说如果他们要，那我就让他们有，而且我还会让他们相信那是真理，因为我给他们一颗在真道上可废弃的心。现在看圣经还说什么，从前亚历和羊皮想要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想要抵挡真理，在末日这些家伙也会在真道上存可废弃的心，也会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现在你看清他了吧，不仅是天主教，基督教也是，全都是，全是组织起来的世界。这就是那个白马骑士，在象征正义的白色，在教会的伪装下，但却是个敌基督。他必须看上去和基督很相像，甚至也像基督一样骑着白马而来。看他抵挡，如此的相似，倘若可行，连选民也会被迷惑的。这就是他，他是那个敌基督，他在第一个教会时代就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一直往前骑，经过了每个教会时代。那注意了，你说他早在使徒时代就开始了，那是他被称为尼格拉，在下一个教会时代他变成了教会里的一个教义，开始的只是一个说法，后来才成为一个教义。那些依着讲究教育高深、文质彬彬的高傲名人，他们不喜欢那些人在教会中的举动，是他们说我们不要这些圣灵的东西，教会必须像个教会的样，我们都要去罗马参加尼撒大会。当他们去到罗马时，就把教会带入了异教，把罗马的异教和一些迷信都带进了教会。他们把天后阿斯达那变成了圣母玛利亚，那他们把死人当作中宝等等，那直到今天他们还吃那种小圆饼，称它为基督的身体，因为它代表天母。这就是为什么当天主教徒经过点着蜡烛的天主教堂时，那他要在胸前画十字架，因为他们认为那个圆饼借着神父的能力就变成了神。这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异教，看到吗？没错，我真是搞不明白啊！但我现在明白了，是，我明白了，是先生，借神的恩典，我明白了，没错。注意，他们怎么能这么做？看他们，他们的心愿得到了满足。如果你不愿意遵照神的方式去生活、去敬拜，你就不必去做，神不会强迫人去做。是的，你不必去做。是的，如果你不想那么做，神不会强迫你的。那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的名字的创世之前已经被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你一定会很乐意去做的。你说赶快去，一分钟都等不了。对，你说我要叫你明白，我跟你一样虔诚。没错，这可能是事实。看谁敢说在主耶稣的日子里那些祭司不虔诚的？谁会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不虔诚的？他们甚至，你说但神祝福我不知有多少次了，是的，神也同样祝福以色列人，他们甚至不用为了生存而去干活，神从天降下粮食喂养他们。然而耶稣却说他们每一个都失散了，灭亡了。他们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了40年的玛纳，耶稣说但他们每个人都死了，永远与神隔绝了，明白吗？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着粮就永远不死，看到吗？他是生命树。那注意，当耶稣来到的时候，那些祭司都非常的虔诚，好家伙，没有人敢说他们不是好人。呵呵，他们一字不差的遵行律法，教会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要不然就会被石头打死。 后来耶稣来了，你知道他怎么说他们吗？约翰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不要以为你们属于那个组织，你就属于神了。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就是每次神差派一个先知来，你们怎么对待他呢？你们用石头把他打死，丢在坟墓里，现在你们又出来修饰他的坟墓，这不是跟罗马天主教所做的一样吗？看看圣女贞德和圣帕提克还有其他的圣徒，他们都是被罗马天主教杀害的，几百年后他们还挖开坟墓，将圣女贞德的骸骨掘出了扔进河里，他们的恶行遍及全世界，他们以巫婆的罪名把他给烧死了。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所行的跟他一样，绝对没错，是要传遍世界，你们，这是耶稣说的。人们还以为那匹白马看上去挺漂亮，没什么问题，但你再仔细看看，骑在马上的绝对是一个低基督。神说既然他们要他，那他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记住启示录十七章中的那个妓女，她是个奥秘，奥秘的大巴比伦，是世上淫妇之母。约翰因他感到稀奇，那就像这个，那等一等，看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翰正在观看这匹马，对不对？但你注意，问题是他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但奥秘的所在就是他喝了被基督殉道者的血。他是个美丽的教会，穿紫色的衣服，披金挂玉，这手里拿着盛满的淫乱污秽的杯。什么是淫乱？淫乱就是不义的生活，这是他所提供的教义，用万夫玛利亚等等这些胡说八道，废弃了神的道，而且使地上的君王与他犯了淫乱。你说哦，那是天主教，但他是众淫妇的母亲，他们都是一路货色。是的，这怎么回事呢？当改教家死了，他的信息也烟消云散了，你们就组织了起来，把一帮流氓放了进来，又回到以前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你们不肯持守神的道，不但不跟着神的道走，相反却停下来说哦，就是这些了。你们不能这么做，是神，是在上面的神。对，那这是一件事，但在结束之前我还有几点要讲。他是那个要毁灭但以理同胞的王，你相信吗？如果你们帮助我，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会把这一点给你们讲清楚。那我会快点讲，那我对这一点很肯定，因为是圣灵给我这启示的，这就像我站在这里一样肯定，明白吗？让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我们来读一下，我来读给你们听，那你们不用往回翻。那我想读但以理书九章，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那你们注意看他到底是不是那个要毁灭但以理同胞的王。那我们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那注意，是过了那七十个七的六十二个七之后他才被剪除，并不是为自己，必有一王，那指等级制度，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那现在我要问你们大家，当基督完成他三年半的事工，从地上被剪除后，是什么毁灭了圣殿？是谁毁灭的？罗马。是的，没错，康斯坦丁，对不起，是提多，罗马帝国的将军，是他毁灭了圣殿。那大家注意这里，那往墙这儿看。那耶稣诞生时，在天上有一条大红龙站在那妇女旁边，准备等那孩子一出来就把他给吃掉，对不对？是谁要吞吃那刚出生的孩子？是罗马，他才是那条红龙，就是那个王，也是那头兽，就是他们全都是一样的。那吞吃那个孩子，神把他提到天上，坐在他的宝座上，如今基督就在那里，直到锁定的时候，明白？那注意，那王要干什么？那我相信我跟在座的某些人谈过这个问题，那可能我今天跟罗布逊弟兄谈过，有可能是我以前在这里讲过的同样的主题。那我想前不久我在这里讲过啊，美国在钱的问题上会发生什么事，是吧？我们现在是在用所交的税来偿还我们的债务，从今天算起来还有40年才能还清。你可以看到我们欠了多少的债。你们有没有听过华盛顿的 KR 或生命线的电台节目？我们美国已经完全破产了，没错，怎么回事？金子全部都被收藏起来了，而犹太人又控制了债券。 那这些也将属于罗马。对，我们都知道谁拥有这些大百货商店，但罗马却拥有世上大部分的财富，剩下的属于犹太人。那现在注意这点，那注意听圣灵是怎么把这一点启示给我的。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要注意，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些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些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注意，哦，他真是个狡猾的东西，这就是他。我们已经看到并且知道他就是罗马，他就是那骑白马的。我们知道他一个教义出现，接着这个异教罗马变成了什么呢？他摇身一变成了教皇的罗马，并且被戴上了冠冕。注意，是在末期，而不是基督在世上传道的初期，是在末期，在但以理书77的最后一部分，基督已经说预言3年半，还有3年半已经定准了，对不对？这个王要在那段时间里和但以理的同胞，也就是犹太人立约，那是心腹将被提，他不会看到这些事。注意，在但以理一个期的后半部分，他们订立了合约，那王要与罗马立约，要跟他们立约，这无疑是为了财富，因为天主教和犹太人掌握着世界的财富。我去过梵蒂冈，我见过教皇的三重冠冕，我本来还要跟教皇会面的。冯普隆伯格男爵为我安排在星期三下午3点见面。那当他们带我去见教皇的时候，他们把我的裤腿挽上去，这倒没什么，还告诉我会面之后不可背对着教皇离去，这也没什么。后来我说在这个伙计面前我还要做什么，他们说你进去单腿跪下吻他的手指，我说这太过分了，算了吧。没门先生，我说我可以称任何一个想当弟兄的人为弟兄，我也可以称他为牧师，如果他想要那头衔的话，但让我拜一个人那可不行，所有这些敬拜只属于耶稣基督。不，不可能先生，我绝不那样去亲任何人的手，不，绝不，所以我没有和他见面。但我参观了整个梵蒂冈，你用百万个亿也买不到他。你好好想想，圣经中说世界的财富都在他那里，想想那些富丽堂皇的场所，要几十亿，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在俄国兴起？我一听到这么多传道人大呼小叫的反对共产主义，就让我反胃。他们连自己在嚷嚷什么都不知道。是，共产主义根本算不了什么，它只是神手中的一根工具，是为了众圣徒的血而向全地所施的报复。没错，心腹被提之后，罗马和犹太人他们将彼此订立合约，圣经说他们会与圣民立约。注意，为什么他们要立约？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快要破产了，世界其他以金本位制的国家也要破产，你们都知道。如果我们靠债务生活，而这些债务在今后的40年才能还清的话，那我们已经到什么地步了？只有一件事会发生，那就是把所有的货币收回来还清债务。但我们不可能这么做，华尔街拥有这些债券，而华尔街是在犹太人的控制之下，其他的都在梵蒂冈。犹太人在华尔街控制的世界是其他的商业。如果他们这么做了，你以为那些每年有几万亿收入的威士忌大亨和烟草大王们他们会答应吗？他们花巨款去买一些粗俗不堪的画等等的东西，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用缴纳入息税。他们跑到亚历山大用5万美金就买了几千亩的地，然后挖了一些大井，最后用本来要交税的钱付了这笔投资。但你要是不交税，他们就要把你关进监牢，然而他们却可以免税。之后他们就放弃了那些井，把推土机开了进来，他们用它来干嘛？等到他们周转过来了，就用赚来的钱在那投资房地产项目，因为他们必须得要投资，于是他们就投资房地产项目，再卖个几百万美元。你以为这些家伙会妥协来改变货币吗？这好像这个伙计，他叫什么来啊？就像卡斯特罗所做的，他干的唯一一件聪明的事，他付清债券后就把它销毁。 对，但我们不能那么做，那些教会不会允许的。世上的富商控制着债券，唯一能做的只有天主教，只有他才能付清，因为只有他真正有钱，他能这么做，他也会这么做。为了得到债券，他会犹太人立一个约。当他跟犹太人立这个约的时候，记住，我这都是从圣经里找出来的。那当他这么做，当他与犹太人立这个约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在但以理书8:23-25中说，他用手艺成就手中的诡计，那手艺是属于制造业，在他的手中，他和犹太人立了这个盟约，在这3.5年的中间，一旦他把这一切都策划好了，把犹太人的钱也都控制在手中的时候，他就会撕毁盟约。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被称为敌基督，直到教会时代的末期，因为他和他的儿女都反对基督和神的道。这个人被称为敌基督，他要控制钱，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事情会这样发展。那我要在这停一下。那当我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要回顾一下前面讲的，他被称为敌基督，在神的面前他仍会被称为敌基督直到末日，但这之后他会被叫做别的什么东西。那当他把钱全都控制在手中时，他就会撕毁与犹太人的盟约，正如但以理所说的，他一定会在但以理书中70:7的后半段做这事儿。那个时候弟兄们，他要干什么呢？那时他将拥有全世界的商业和贸易，他要跟世界立约，因为他完全控制了世界的财富。在那段时间里，那两位先知要出现，那护照那144,000人，接着会发生什么？在启示录13里受的印记就开始了，因为他掌握了世界上所有的商业贸易以及所有的一切。以后又发生什么事呢？受的印就要肆虐了，任何人没有那受的印记就不能做买卖。感谢神，在那3.5年期间，心腹将在荣耀中欢喜快乐，他不必经历那些苦难。注意，在末日，在教会时代的末期，他和他的孩子们都被称为敌基督，因为任何反对基督的就是敌基督，任何反对道的都是反对基督，因为基督就是道，那个人是敌基督。在启示录12:7-9，撒旦那个控告者被摔了下来。那你们要把这节经文记下来，我们现在时间不够了，但我要你们回去读。那我快讲完了，那再过十几分钟我就结束。在启示录12:7-9，撒旦就是那个灵，又叫魔鬼，那他现在还在上面，那他是我们弟兄们的控告者。是的，心腹一被提，撒旦就被赶了出去。当心腹被提上去，撒旦就被摔下来。接着撒旦自己化身在那个敌基督身上，就被称为兽。然后在启示录13:12中，他就开始给人盖上兽的印记。看到吗？当那拦阻的基督教之所以还能在地上保持纯洁，全都是因为那拦阻的还在。那记住，天所罗门后书说到敌基督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声称自己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这种事会继续下去，不法的事会增多，当然人们不会知道这事，直到他显现的时候到了。接着心腹会被提走，被提之后他就要改变自己，后他自称为教会，伟大的教会，但这时他从敌基督变成了兽。我真希望我能让你们大家看清楚这一点。记住，敌基督和那兽是同一个灵，这就是三位一体。是的，它是同一个魔鬼的能力的三个阶段。记住，尼格拉的灵，行，在他被戴上冠冕之前，他必须得有一个化身，明白？留意，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被称为敌基督。第二阶段，他被称为假先知； 第三个阶段他被称为兽。
那
注意尼格拉主义，这个敌基督的教导在保罗的时代就开始反对神的道了。敌基督之后他再次被称为假先知，那是当这个教导变成了一个人，他是传讲天主教等级制度的先知，教皇是这个谬误教导的先知，那这使他成为假先知。第三个阶段就是一个兽，这个在末日被戴上冠冕的人将拥有异教罗马所拥有的权利，因为这七个头的兽也就是龙被从天上摔了下来，化身在那个假先知身上。是，他有七个冠冕，被从天上摔到了地上和海中。好的，我们在说什么呢？谁是那个骑在马上的骑士？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撒旦的超人。有一天晚上，那在座的有两位弟兄，那一个坐在后面的诺曼弟兄，还有一个是弗雷德弟兄。那我们一起去听一个人传讲敌基督的题目。他是一个很出名的人，是神召会最优秀的人物之一。他对敌基督的解释是，他们要把一个人身体里的某种维生素取出来，那然后再把这个人的生命转移进一个巨大的一步就能跨过一条街的巷里边。你能想象一个被圣灵充满或自称被圣灵充满的人竟然会被迷幻到这种地步？圣经在这里已经明明的告诉我们敌基督是谁，他不是，而是一个人。对，这个骑马的不是别的，那是撒旦的超人，是魔鬼的化身，他是一个受教育的天才。我希望你们把眼睛都瞪圆了。他们不久前在电视上曾推出他的一个孩子来进行民意测验，看他是否比另一个总统竞选人更聪明。看到吗？他蛮有才智，撒旦也是如此。撒旦试图兜售他的智慧，他把智慧卖给了夏娃，也卖给了我们。美国一直想要一个超人，他们已经有了。对，整个世界都想要一个超人，他们会得到的。只等到心腹被提，撒旦就被摔起来，他会化身成人。是的，世人想找出一个能干的人来，他会做的。他受过教育，这个撒旦的超人受过教育，聪明，有自己的一套教会神学理论，是他一手编造出来的。他骑着这匹教派的白马来迷惑众人，他要征服世上所有的宗教，因为他们全都要进入教会的大联盟中，那世界教会的大联盟。他们已经把楼都盖好了，一切都安排好了，一样都不缺了。每一个教派都深深地陷入了这个教会的联盟之中。那谁是在他后台呢？罗马。现在这个教皇的叫嚣，我们是合一的，让我们联合起来一起前进。这些人甚至你们全福音商业团体中的一些人，为了跨出这一步加入进去，就否定了你们原有的福音教导。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你们对那些教派的东西如此的瞎眼，你们已经拒绝了真理，真理就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就走开远离真理。现在他们得了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去相信一个谎言，因而被定罪。绝对没错，敌基督接管了一切。圣经说他蒙蔽了所有的人，所有一切世上的人，凡名字在创世之前没有写在这些印中的人都被他蒙蔽了。如果圣经说他做了，那他就是做了。他们说我是谁的，行，看到吗？是，绝对没错，是淫妇的同一个机构，从一开始就是同一个体系，彻头彻尾的敌基督。我会听到各样的评论，但这是真理，我等着呢。朋友们，对，他会征服，甚至在他还没有成为兽之前，在他还是敌基督的时候，他就几乎把一切都抓在了手中了。说了残酷的刑法，你们就等着瞧吧。你们注意那些在被提之后被留下来的人，你看他们在经历什么？他们会哀苦咬牙切齿，因为那龙罗马 从他口中吐出水来，与那妇人其余的儿女征战，就是那些心腹蒙选召被踢之后余留在地上的人，那荣耀与其余的儿女征战，去追杀那些不愿加入进来的人。要不是基督的宝血，连真正的教会也会经历这些。但你看，借着基督的恩典，他们在宝血之下，他们不必经过大灾难，他们不必经过大灾难时期。对心腹来说，下一件事就是被提了。 Amen Amen。 我太爱这一点了。我告诉你，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征服者要干什么，他要征服一切，他已经这么做了，他已经在做了。他要用金钱，用他的不义之财来征服，绝对没错。他们爱钱财胜过爱神。他们现在所考虑的每件事都是，我已经有了多少钱了，这意味着什么？你们已经听了很多次了，把你的钱奉献给教会，他会彻底改革整个世界。把钱捐给教会，他也会拆派传教士的世界各地，他还会做什么？他会为基督征服整个世界。但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我可怜瞎眼的朋友，世界不是靠钱赚来的，而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神要的是一个无论生死都站稳在真道上的勇士，这样的人才是征服者。只有一类人能成为得胜者，就是那些在创世之前名字已经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他们是唯一能听神的话的人。金钱与得胜毫无关系，金钱只能把人更深地送进宗派的传统中去。是的，他会成为一个具有高等教育的天才，他很精明，他周围所有的儿女都很聪明，哲学博士、法律法学博士、双学博士、博士后、博士后后后，他们什么学位都有，他们很聪明。为什么？这是撒旦的一贯伎俩，任何反对圣经的狡猾诡计都是从撒旦来的，这也正是他欺骗夏娃所用的手段。夏娃说圣经有记载，那神说我们不可那么做，那他说等一等，神肯定不会那样对待你的，但让我打开你的眼睛给你智慧。结果这个女人就上当了。我们想要这样的人，我们这个国家也得到了。注意，他要征服整个宗教界，他要与但以理的同胞立约，他既要与外邦人，也要与但以理的同胞订立盟约，他要在最后一个期的时候跟犹太人立约。我们已经把这些事都画在了黑板上，你们也看见这些事都是那么完美，再清楚不过了。感谢神，这就是那个宗派体系，它是出自魔鬼的，不用再拐弯抹角了，绝对没错。它是魔鬼的根儿。那我不是指人，不是那些组织里头的人，他们当中很多都是神的子民，你们知道吗？等下一次我来到这里时候，我会传讲那些发生的号角，那到那时候我们就传讲那些号角。那记住，当那些最后的天使，第三位天使出现时，他说我的名字要从他那里出来。那位天使飞走的时候，就在同时一个信息伴随着最后的号角来到，最后一个使者的信息来到了，最后的印就揭开了，所有这些都在同一时间发生，是的，全部都要结束进入永恒了。现在又怎么样呢？那同一时间这个家伙在征服。那讲完这个我就结束。神要做一些事，我可不想把所有的篇幅都给撒旦，那咱们不要老提他了。那当在这些事儿发生的同时，这庞大的体系把所有的宗派组织都聚拢起来，成为一个联盟，以便他们能够合起伙来反对共产主义，却不知道神兴起共产主义正是要征服他们。肯定的。是什么使共产主义在俄国兴起？是由于罗马教会还有其他教会的腐败，他们掠走了俄国全部的钱财，把老百姓都给饿死了，什么也不给他们，让他们生活的跟世界别的地方的人一样。不久前我去过墨西哥，我看到那些穷孩子，任何一个天主教的国家都不能自给，一个也没有。如果有的话，你指给我看在哪里。任何天主教控制的国家都不能养活自己，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等等，无论你去哪个国家，他们都不能自给。为什么？教会夺走了他们的一切，这就是俄国把他们给踢出去的原因。注意看发生了什么事儿。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是我站在那里亲眼看到的。当你听见铃声响起，还以为是喜年开始了，但你看到的却是一个穷苦的妇人走在街上，拖着双腿，一位父亲抱着一个婴儿，两三个孩子在哭，这个女的在做苦行，为某个死去的妇人赎罪，她以为这样可以进天堂。 可怜的，我站在那里看着他走过去，他们国家的经济非常不景气，教会篡取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有一个叫潘乔的人，那潘乔那也可能那 潘乔就是弗兰克的意思，比如说他是个泥瓦匠，一星期可以赚20比索，但买一双鞋就要花掉了整个星期的工资，这就是他们的经济状况。但现在那如果他作为一个泥瓦匠或者说是一个砌砖工人，那咱们就算他一个星期赚20比索，我不知道他实际上能赚多少钱，但他们的经济状况就是那么糟。那假设他一周能赚20个比索，那假设一个人那名叫 Chico， 那意思就是小人物，那他在外面打工一周可能只赚5比索，他要养10个孩子，但还会有人敲他的门拿走了手中的4比索，为了赎他的罪，在那价值100万的金器坛上添油点烛。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他们的经济状况，这就是他们国家的处境。罗马天主教掠走了他们的一切，教会控制了一切，就是这样。这是他和犹太人立了约，他得到了犹太人的钱，圣经说他能控制一切，然后他变成了兽，于是他就撕毁了盟约，把他们置于死地，他把那妇人其余的儿女撕成碎片，从他口中吐出水来制造战争，那时他们将哀哭切齿了，同时心腹要在荣耀中结婚。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朋友们，神帮助我，我要在那里，不管要付多大的代价，我一定要在那里。注意，在这件事进行的同时，更确切的说，是在这事发生之前，那在地上，神已经应许，当所有那些乱作一团的教派，为了他们的教条争吵不休的时候，神应许，他要为我们差遣一位真道的真先知，带给我们一个信息，让我们回到神原本的道中，回到父亲们的信仰上，要给人们带来圣灵的大能，同时这个大能将带领心腹超越这些事情，带着进入贝提。是的，这同样的道也印证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看呢，我永远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我必与你们同在。过一会儿他们不再看见我，因为他们组织起来又分散到各处，但你们会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并要住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神说到了末期他将大发烈怒，看到没有？哦，神的，谁是那个骑白马的？你们不是瞎眼的，你们看到的是谁？他就是那个敌基督，那迷惑的灵已经出来潜入教会。然后看，神一直在重复这一点，神指出有一个人骑着白马出现，带着弓却没有箭，他是吓唬人的，他没有权柄。他们说他们有教会的权柄在哪里呢？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说我们才是那个早期的教会，早期教会能赶魔鬼，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看异象等等，但现在这些事在哪儿呢？看到吗？有弓没箭的纸老虎，绝对没错。当你们看当基督来的时候，有利剑像闪电一般从他口中发出，话一发出就把他的仇敌消灭，将魔鬼赶走，把一切都铲除。他来时在他进了血的衣服及大腿上写着神之道。 Amen。 他带着众军从天而降，那个骑白马的一直都在地上行动，他会改头换面，从敌基督变成假先知。看，他是从敌基督那个灵开始的，然后变成假先知，最后当魔鬼被摔下来的时候，他就化身成人。有3个阶段，第一，他一开始就是个魔鬼，是一个魔鬼的灵，然后他变成了一个假先知，一个错误教义的老师，接下去他就成了撒旦自己的化身。明白吗？就是这样，在魔鬼被从天上摔下，到了化身在一个人身上的同时，圣灵就上去，而后下来并化身在人身上。嘿嘿嘿，多么伟大的时刻！今天晚上，若神愿意，我们来讲第二个音。你爱什么？现在。你们信了吗？我现在把录音机关上，我准备听他向我说话。 你们都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我等待着他。弟兄们，我得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一生中直到现在才明白了为什么神的灵一直警告我要我去反对他们那个组织。我感谢神给我指出这些事情，我知道这是真理，现在都清楚地启示给我们了。那个骑马的贯穿了整个时代，在这个时代把他自己完完全全地暴露了出来，那就是他。我们不会被他迷惑，你们已经睁开了眼睛，远离那种东西，全心全意的爱主，紧紧地跟他站在一起。是的先生，从巴比伦出来，